弟兄姊妹早晨，有人问我咧，即系上次讲完道之后咧，佢话究竟为他而活啊，同埋利他主义啊，双赢 win win 嗰啲咧，究竟有咩唔同？用中国人嘅讲法咧，双赢咧就即系点样啊？利己又利人，因为做咗呢啲嘢咧，自己始终都会有着数，所以唔怕做噶。而利他主义系咩嘢？就系利人，但系咧就唔一定利己。自己做咧唔確定咧有冇著數噶，不過你做咗咧人哋有得益，所以咧有時候為咗自己嘅名聲咧都可以去做。而為他而活到底係乜嘢咧？就係、是、利人就唔一定咧利己嘅，係一定唔利己嘅。因為當你為基督嘅緣故、為其他人嘅緣故、為人哋好處嘅緣故去做一啲嘢嘅時候，嗰啲唔信耶穌嘅人唔會多謝你噶，佢反而咧會笑你，會誤解你。这个呢才是真正为他而活的意思和重点。如果用保罗的说话来讲呢，我们可以明白多些的。就是圣经里面保罗这样讲的，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感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出来。所以义人和人人就是那些讲双赢讲利他主义的人，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不听话的时候都仍然为我们死，这个是真正的为他而活，爱就在这里显明了出来。大家都知道我和牧师呢，其实现在星期一去上堂上学的嘛。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有一次呢，第二间教会，不是我们间教会，第二间教会有个堂主任呢，他就这样讲了，等我看清楚先，我怕屈了他。他说我们现在每个星期一啊，来到上堂啊，读这么多这么难的书，连唯一休息日的一日都拿了来上学，真是很大牺牲。大家都知道呢，我呢就是跟邓绍光老师呢去到读书的，他下年呢都会来到我们这里讲道。他就即刻问那位堂主任，他说到底什么是牺牲呢？为什么说回来读书上学看多些书是牺牲呢？当我们说休息日拿了来上学是牺牲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含义呢？他立刻就说，如果有样东西本身是你的，你为了一些原因放低了放弃了，那这些就是牺牲啦。如果说休息日拿了来上学拿了来读书是牺牲的话，就即是讲你认为你自己怎么拥有了个休息日，认为了我们生命的时间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讲就好像讲到很伟大咁，哇！星期日翻了学很牺牲咁样，但系实情是很骄傲，因为当我们这样一想的时候，我们就是想紧我们先是我们生命的主人，而唔记得了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为耶稣基督，是被耶稣基督去到买赎过来，因此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只有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的缘故道成肉身，教导我们怎样去跟随他，最后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绝对不是为主牺牲，我们只是跟随耶稣，说不上呢是牺牲来的。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哪个去到买赎过来，去到让我们得以自由啊，是耶稣基督嘛。所以这一切本身就不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只是要紧紧去记得，所有这些恩慈都是来自上帝所赐予给我们。我们只不过是紧紧地去跟随神，紧紧地去回应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个人呼召。所以我们就算星期一回到入去学院看那些又厚又难的书，其实目的只是为了一样东西，更好牧养众教会，更好为了弟兄姊妹的缘故去到看那些又难又深还有一些拉丁文在这里的书，多做一些反省，正是这样。我一听完他这样讲的时候，我立刻静了，本身我都想着是讲下，哇，其实都很辛苦，立刻都不敢讲了。老师讲的呢，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是讲一个生命的问题。他就是讲一种为他而活的生命。他将个眼目是不是放在自己那里？不是，他放在耶稣基督那里。透过耶稣基督去看所有的事情，透过耶稣基督去看其他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地了解其他人，真正地了解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够按着上帝的心意去到成就其他人， 从而能够成就自己。这个呢才真正是为他而活，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如果为他而活是讲紧透过基督而指向别人，咁呢种生命最根本嘅本质个特质又系啲乜嘢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好清楚，一定就系彼此担当。因为我今日个题目就系讲彼此担当啊。不过彼此担当其实又系讲紧乜嘢呢？又系指到乜嘢嘅意思，乜嘢嘅含义呢？系咪我哋一齐翻到嚟教会里边一齐讲下近况，然之后祈祷就系彼此担当呢？是不是我们讲下我们自己生活里面的困难和弟兄姊妹听，跟着然后我们一起祈祷交托给神，就是彼此担当呢？或者是不是我们见到一些弟兄姊妹生活上面有实实在在的困难，我们可能出钱出力去到帮助他，这样就是彼此担当呢？我们作为基督跟随基督的群体，以上所讲的事我和牧师成日都叫大家做的，都叫大家一起去到回来。不过如果我们上面所头先所讲的，我们只是回来是分享支持支援，其实无论就算在精神上或者物质上，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其实好像俱乐部呢，好像隔离的社区中心这样呢？其实他们都是为了要建立社会的凝聚力，将社会的不同的人去到团结起来，有助稳定发展。如果彼此担当只是讲到要稳定社会发展，要帮助这个社会发展的时候，那不怪得知有小朋友会告诉我们，我们其实信耶稣和信王大仙是没什么分别的。不怪得知有些学者甚至有些个别的政府会认为，其实基督教我们的信仰只是凝聚社会的手段的一种方式来的啫，其实和其他那些乡亲会呢其实没什么分别的。如果是这样，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可以收编，都是可以统战。因此彼此担当其实指向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什么含义呢？到底一种怎样的彼此担当才是成为我们和这个世界的重要的分别，它会有不同呢？我们今天就是透过学西马利园的这个故事，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什么是彼此担当。不过在进入经文之前，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试过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可能在座有啲妈妈咧，就会即刻话俾我知啊，生仔咧一定系最痛苦啊，因为嗰啲医疗嗰啲话俾我哋听咧，生仔系最痛、最痛、最痛啊嘛。咁我其实我虽然咧冇生过，亦都唔会有得生，不过我都好明咧，生仔应该系好痛苦啊，因为我想象咧，我而家呢个肚腩咧喺冇麻醉药嘅情况之下咧，一下就攞咗出嚟嘅时候咧，一定系好痛。可能有爸爸妈妈会话俾我听，乜嘢系最痛苦呢？就是当他们一心一意去到栽培他们仔女去到成才的时候，不过那些仔女通常会怎样跟爸爸妈妈说，哎呀你不要烦啦，你好啰嗦啊，哇你还在那里驳嘴的时候，爸爸妈妈的心呢就即刻最痛的了，好像穿了个咕窿那样。可能呢有人说呢，男人呢就不怕痛的，因为我们怎样流血不流泪的嘛，肉体再痛呢都要扮不痛，跟着在那里扮没事。不过如果呢你真的被你最好的朋友试过出卖过之后，每次啊当电台啊播翻陈奕迅的最佳损友的时候，你可能你都会眼湿湿喺度喊。所以呢有时我哋明白呢，痛呢样嘢呢唔一定呢系痛到呼天抢地，有时阴阴痛呢嗰下呢先系最痛。喺月头嘅时候呢，我嫲嫲呢就过身。咁呢我哋而家呢整緊一本纪念册出嚟呢，就纪念佢。咁我哋呢啲第三代呢就要整理要找回我们结婚的时候和妈妈拍的照片，然后就send给其中一个亲戚去到给他整理。我看回照片的时候呢，有一张呢我的样子就真的很痛苦的。嗱，我问准了我老婆呢才可以跟大家在分享啊。嗱，大家可以看啊。嗱，你看啊。其实真的很痛苦的。嗱，大家都看就知啦。结婚呢不单单是恋爱的坟墓，更加是男人的坟墓。你看我的样子那么痛苦。你就知道，咁当然啦，嗰次喊呢係因为我太感动。不过呢一张唔使再睇㗎，呢个係俾大家睇一睇，係得係得走下一张，係呀，唔該唔該。不过呢一张相令我再回忆起一个情况。原来我除咗呢一次之外，我仲有一次喺公开场合喊到自己係收唔到声。嗰下唔係感动，嗰下係真真实实嘅心痛。原来心痛到一个程度呢， 痛到一个位咧，你系会就会系咁喊，系喊极咧都喊唔停。到底系咩事呢？我最后先同大家分享。不过我首先要指出，如果大家唔系进入呢一种咁痛苦嘅情况底下，你绝对唔会明白乜嘢系彼此担当，因为耶稣都系喺呢一种几乎要死嘅忧伤之中。所以我哋今日就一起要睇下呢个客西马尼嘅故事，点样话俾我哋听乜嘢系彼此担当，让我哋一起低头祈祷。七天父，多谢你，多谢俾我哋有平安嘅脚步，翻到嚟教会当中，一起去到敬拜你，一起去到听你嘅话语，一起去俾你嘅话语去到塑造我哋嘅生命。求你帮助我哋每一个人，包括孩子在内，有美好嘅耳朵去到听到从你而嚟嘅声音，以致我哋系改变我哋嘅生命，学得越嚟越像你，活出你自己嘅样式。多谢听我哋祈祷，奉主名求，阿门。经文咧第36节嗰度咧就会话啦，嗰时耶稣同埋嗰啲门徒咧嚟到一个客西马尼园嘅地方。客西马尼园咧呢一笪地方咧其实好特别，因为耶稣咧成日咧都同啲门徒咧去嗰度祈祷噶。不过呢一次将会系耶稣最后一次同佢哋喺埋呢度一齐去到祈祷。客西马尼园其实成为咗马太福音里边嘅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指标。因为耶稣未入客西马尼园之前，他仍然可以很自由地跟门徒一起生活，可以去到医好那些伤心的人，可以去到医那些有患病的人，可以去到赶出那些被鬼附，不是，赶出那些被赶出那只附在人身上的那只鬼，让到那些人可以重新得安宁，亦都可以教训人，让人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其实是什么意思，让人明白究竟上帝是怎样爱我们。不过进入这个客西马尼园之后，就意味着耶稣要得荣耀的时间真的来到了。耶稣就是要透过在十字架上面受苦受辱而得荣耀的时间终于来到了。耶稣非常之明白，他今次再入去客西马尼园之后，要走上一条受苦的道路。之后耶稣就要行上这条路，十字架就在前头等住耶稣。耶稣一路走来，一路行到和门徒一起去行入这个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个心情非常非常之复杂。因为时候真的来了，耶稣真的要透过这种受苦受死的方式而得荣耀的时间终于来了。耶稣首先同所有门徒一起去到入到去客西马尼园，之后就留低了其他门徒在一边，再同彼得、雅各、约翰去到另外一边去到祈祷。彼得、约翰、雅各，他们这三个是耶稣的入室弟子里面的嫡传弟子，即是同耶稣是关系是最好的。好多时候耶稣只是同他们三个去一起到祈祷。在马太福音第17章里面，我们见到耶稣只是带着他们三个上山去到一起祈祷，见过耶稣变像。由此可见，他们这四个人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之深的。在因为耶稣在这个非常之忧伤非常之忧愁的时间，他只是想同自己最亲的人在一起。在埋一齐去到祈祷，所以就同佢哋个三个讲，佢话我个心啊，几乎难过得要死啊！你哋留喺呢度同我一齐警醒，一齐祈祷啦。耶稣到底点解会咁难过呢？我哋一齐睇下第39节嘅经文。经文嗰度话耶稣行前咗少少，就趴咗喺个地下上边祈祷，同天父讲，佢话父啊，如果可以嘅话，求你攞开呢一只嘅苦杯。求你攞开呢一只杯，不过唔好照我嘅意思，要照你嘅意思。可能大家都试过伤心到趴咗喺度祈祷噶啦，试过未先？有冇人试过？举一举手，应该都试过嘅。不过我相信好多人试都系好伤心咁样趴咗喺自己屋企张床度祈祷啫嘛，系咪先？咁你喊湿咗个枕头，跟住又一路喊一路祈祷，咁祈祈下就点啊？好自然就瞓着咗噶啦，因为我自己成日都系咁嘅。不过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不是趴在床上，他是趴在客西马尼园的地下上面。我相信并不是太舒服的，我相信地下那些沙石会摁住了耶稣的心口，将他的肉摁住，是不舒服。不过这些肉体上面的不舒服对耶稣来说都不算得是什么， 对比佢心中嘅难过，呢啲咁嘅痛苦简直系微不足道，因为佢真系好伤心、好难过、好忧愁、好忧伤。从耶稣里边，我哋睇到，我哋知道耶稣点解咁伤心、咁难过啊？就系因为嗰一只杯啊嘛，系咪先？但系从整卷福音书里边嚟讲，我哋知道耶稣点解咁忧愁、点样咁难过啊？因为佢知道自己将要死喺十字架上边，呢、这个时候终于嚟到啦。十字架其实同杯有咩关系呢？喺旧约入边，我哋都识唔识一啲关于杯嘅经文啊？我哋通常都识福杯满溢啊嘛，系嘛？不过喺旧约里边，更多嘅经文指出杯其实指向咗上帝嘅愤怒同埋审判。呢度我唔列举嗰啲经文出嚟俾大家睇啦。如果你真系想知道有几多咧，我可以 send 俾你睇，你私下再揾我。十字架其实就系指到耶稣要担当咗我哋嘅罪责，担当咗上帝对我哋嘅愤怒同埋审判，所以佢死喺十字架上边。饮落呢只杯就系指到耶稣真系要担当晒我哋所有嘅罪。点解耶稣咁难过、咁忧伤呢？原因得一个，因为佢知道佢将要为我哋嘅缘故去到饮落饮下呢只杯，佢将要为我哋嘅缘故去到担待我哋所有嘅罪责，同天父分离，死喺十字架上边。所以耶稣好难过、好伤心。我哋一定要清清楚楚记得，耶稣并唔系潇潇洒洒咁样走上个十字架上边，好开心咁样。佢系要将所有嘅罪恶吸纳到佢自己嘅生命里边，佢系要担当住我哋一次又一次出卖同埋背叛耶稣。耶稣系担当咗我哋每一次一次唔认耶稣先系我哋嘅主。当耶稣面对住人类去到悖逆上帝嘅时候，耶稣系非常非常之唔开心、非常之难过咁样去行出呢一步，去同天父讲：佢话父啊，如果可以嘅话，请你挪开呢只杯啦。不过唔好照我意思，要照你嘅意思。耶稣唔系同天父讲话，如果可以最好唔好啦，如果唔得嘅咁都冇办法啦。耶稣唔系咁样同天父讲晦气嘅说话，亦都唔系咁样敷衍上帝。耶稣冇同天父发脾气，佢面对住呢个咁困难咁嘅苦难，面对住一只充满住上帝愤怒同埋审判嘅杯嘅时候，耶稣一方面佢唔想饮呢只杯，但系另一方面佢将嘅眼目放咗喺天父嘅心意之上，而唔系放喺自己嘅受苦之上。大家谂下，其实我哋自己每一个人系点样跟随耶稣呢？当我哋有认为有苦难啊嚟临到我哋身上嘅时候，其实我哋系点样祈祷嘅呢？我哋其实系求紧上帝拎开嗰啲苦难，去到成定系谂住求上帝要成就上帝嘅心意。问题关键永远系在于我哋只眼望住啲乜嘢。如果我哋只眼净系望住我哋自己啲苦难嘅时候，我一定系谂求天父挪开呢啲苦难，因为我哋有个好唔正常嘅假设，我哋假设咗冇苦难、顺风顺水就系一个正常嘅人生。不过相反，如果我哋嘅眼睛啊系定睛咗喺耶稣基督嘅十字架上边嘅时候，我哋谂嘅时候会谂啲乜嘢？就系谂究竟耶稣基督其实系谂紧咩呢？耶稣基督我哋要跟随嘅时候，其实系一个点样嘅事情呢？当我哋一咁样去到将我哋嘅眼目定睛喺上帝嘅时候，定睛喺耶稣嘅时候，我哋就会知道我哋要关心嘅系耶稣基督嘅心意，而唔系我哋自己嘅心意。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唯有咁样做嘅时候，我哋嘅人生先会变得正常。因此耶稣并唔系好无知咁样諗住上十字架行一个圈啦，或者做一个表演俾大家睇。耶稣绝对好清楚呢条十字架嘅道路系一条受苦嘅道路。不过耶稣更加明白，只要定睛个眼目喺上帝嘅心意上边，成就天父嘅心意嘅上边，就算要行过一条受苦嘅道路，最终都可以靠着天父同埋圣灵一齐去到走过。耶稣祈祷祷之后，就翻去揾彼得、雅各同埋约翰佢哋三个。不过他们三个已经睡着了了。以致耶稣有少少嬲嬲地跟他们说，他说为什么你不可以跟我一起警醒一阵呢？你们一定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 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但是你们的肉体却是软弱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做事很辛苦呢，想着找个好朋友出来呢，然后跟他呻下跟他讲下。不过很多情况呢，你个好朋友一出来之后呢，他又不断讲自己的事，你基本上没有机会讲。我老婆呢，有时候呢，我夜晚呢回来祈祷会，她都会等我们呢回到家呢先睡觉。因为呢其实她学校里面呢发生了很多激气嘢啊、怒气嘢啊，她觉得夜晚呢一定要跟我讲完之后呢，她先能够安静咁样入睡，想同我一起分担一下。不过其实好多时候呢，我搞唔清楚喺个学校嗰啲老师同埋啲同学嗰啲关系呢，即係有时候讲下 form 1， 有时候讲下 form 6， 咁样我搞唔清楚。咁所以呢，每一次开始听下嘅时候呢，我就会点样呢，我就开始钓鱼㗎啦。跟住钓下钓下就会瞓着咗啦。大家可能都可以想象到个情况。彼得、雅各、约翰佢哋三个其实好唔明白耶稣做乜咁紧张。他想着其实今次都是来到客西马尼园，和耶稣好像惯常一样去到祈祷而已，做什么好像搞到这么大阵仗而已。他们其实一点都不明白耶稣到底要走上一条怎样的路，所以在这里不断地中眼睡。耶稣一见到他们就稳稳地跟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即是跟我一起可以祈一阵祷吗？不过耶稣再望下他们的时候，又发现他们真的很累，所以明白他们知道其实门徒本身都不明白他自己跟随的主要行一条怎样的路，所以耶稣再一次回去跟天父祷告。耶稣第二次来到天父面前，去到向他祷告，他说，父啊，这个杯如果不能够离开我，必要我喝下的时候，就成全你的旨意了。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父啊，除非我喝了这只杯才会离开，好啦，愿你嘅旨意成就。呢度我哋要特别留意到，耶稣嘅祈祷同之前已经唔同咗啦。耶稣好清楚自己必须要饮下呢隻苦杯。只有饮咗呢隻苦杯嘅时候，苦杯先会离开。只有接受，只有透过接受呢一种受苦嘅方式之后，苦杯先会离开。只有担当住所有嘅罪恶，只有担当住这种受苦，担当住我们所有的罪责，才可以最后胜过苦难和死亡本身。因此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成为了一个胜过苦难的记号，成为了一个胜过死亡的记号。所以我们可以出回十字架那张照片，所以我每次讲到都会摆这张十字架那张照片在这里，目的就是提醒我们这个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但是它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确确定定一个荣耀的记号，因为基督就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去到拯救我们。耶稣经过了第一次祈祷之后，他已经将个眼目完完全全地放在天父的旨意身上，他不再去望着那只苦杯。就是这样，耶稣完完全全地顺服了天父，成全天父的心意。耶稣基督为着了那些忤逆的我们，为了我们这些忤逆的人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面，将神和人那种破坏的破裂的关系重新去到复和过来，重新去到修补过来。不单单是彰显了天父爱我们的心意，更加是赦免了我们的罪债，更加是宽恕了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可以跟天父重新去到结连，得享上帝儿女这个宝贵的名分。因此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意思就是要饮这只苦杯，要饮这只苦杯的意思就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饮这只苦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意味着耶稣基督是担当了我们本来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和刑罚。换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受苦和受死，得蒙赦免，得蒙饶恕，得蒙怜悯。之后耶稣又再回去找彼得、约翰、雅各他们三个，不过他们三个仍然不太知道什么事，不是太生性，仍然在这里中眼睡。耶稣可能都懒得再跟他们讲，耶稣再向天父祈祷，求天父帮助耶稣是完全定睛在天父的心意的身上，好叫他能够有力量去饮得下这只苦杯，成就天父和世人复和的这个心意。 最后时候真系到，耶稣就去同门徒讲，佢话你哋仲要瞓到几时呢？时间已经到啦，我真系要被交出去俾嗰啲罪人嘅手上边啦。起身啊，行啦、啊，你睇下嗰个出卖我嘅人啊，已经喺客西马尼园门口啦。之后你再去睇马太福音嘅27章、28章，耶稣系点样被为咗我哋嘅缘故被捉拿、被审讯、被凌辱，最后死咗喺十字架上边，流出宝血为赦免我哋嘅罪过，宽恕我哋嘅过犯。不过事情并唔喺呢度停止，圣经话俾我哋听，耶稣虽然受死，但系佢却系被埋葬，三天之后复活。佢是预备一个好的地方，等我们第日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在那里相聚。今天所讲的客西马尼园的这个祈祷，让我们见到一幅很清楚的图画。耶稣在面对着将要为我们的缘故担当我们过犯的时候，他的情绪是怎样？是极其难过，极其忧伤。天父赦免我们的过犯，宽恕我们的罪过，并不是透过一条欢天喜地的道路，而是透过十字架，透过一个充满着受苦、充满着凌辱、充满着蚀底的道路，耶稣为我们担当过来。所以耶稣担当我们的罪过，就是赦免，就是宽恕。其中并不是简简单单说好了，我宽恕你了，那就算。而是血淋淋这样，实实在在这样，被人钉在这个充满着屈辱的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为了大家，为了众人，去到死在上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就要问我们其实应该怎样彼此担当。一般人说担当不一定会指向到十字架，因为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可以讲到。不过我定这个题目讲着彼此担当，只是想完完全全这样指向这个十字架，指向耶稣基督是担当了我们的罪，去到赦免我们的罪，去到宽恕我们的罪。透过客西马尼园这个故事，我想说担当不是纯粹说我们分享啊、支援一下、支持一下这么简单。这里说担当是说耶稣担当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所以我们作为跟随的人，我们都要担当我们弟兄姊妹的罪。我们都要担当这个世界的罪。可能你会即刻想，我们又不是耶稣，我们怎能够担得起人家的罪啊？是吗？我们怎能够做到啊？只有耶稣才能够做到啫。没错，耶稣真的能够做到赦免，因为他才是上帝。只有上帝才能够去到赦免过犯，这一部分的确只有上帝才能够做到。但我们不要忘记，担当除了赦免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宽恕。世人如果要认识耶稣基督，除了看圣经之外，更加是要透过我们每一个人去到认识这位上帝。可能你会听过有人是自己拿本圣经出来读，然后决定相信上帝，有没有听过？都有，不过很少。更加多人，你们是怎样去到见证到你们的朋友去到信上帝？就是听过基督徒讲见证的时候，见到上帝是怎样改变他们，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的时候，他们听完这些见证的时候就怎样？他说我都要决定相信上帝，我都想有这种生命的改变。大家其实这些情况其实实实在在都是经常都见到的。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而信耶稣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改变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学得好像耶稣一样的时候，才能够去到见证上帝。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曾经探讨一个问题，我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这么难叫人信耶稣呢？当时那个导师他很恶的，他就跟我说，他说因为你们所有基督徒都不像基督徒，都没有所谓基督徒味。他说你们的生命和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来没有交织过在一起的。试问那些不信的人见到我们这样的一团糟的生命，怎能够去到说信耶稣？就算啊，他说他肯信耶稣啊，我都可以很肯定讲，即是个导师啊，他说他们所信的耶稣都不是圣经里面的耶稣啊。当时我都是这样被他闹。真是的，我们是要透过我们最具体的生命，我们去活现的圣经的时候，被人家见到啊，原来耶稣 唔系净系圣经里边咁样讲，嗰种宽恕唔系圣经里边咁样讲。我哋今日系实实在在都系咁样经历到，都系咁样去到经过过嚟。耶稣基督今日就系以我哋呢个群体啊，呢个信仰群体嘅方式咧嚟到继续存在，去到让人咧继续去到认识佢。所以当我哋越嚟越似耶稣基督嘅时候咧，呢个世界嘅人咧就越嚟越喺我哋身上咧见到耶稣基督。虽然我哋永远唔会等同咗耶稣基督，我哋永远都唔会变成咗耶稣基督，我哋只能够可以活出一个好似耶稣基督咁样嘅生命。借用保罗嘅讲法，基督就系个头，教会就系佢嘅身体。当呢个身体听令个头去到指挥嘅时候，其他人见到呢个身体嘅活动嘅时候，佢就会明白个头其实系谂紧啲乜嘢，从而用呢个方法去到认识到上帝。因此我哋聚集埋喺埋一齐，我哋愿意去到跟随耶稣，就意味着我哋系听令于耶稣基督嘅说话，去到听耶稣基督嘅说话去到讲，去到学习耶稣基督嘅生命到底一个点样嘅生命。虽然我哋唔能够变成耶稣基督，但系我哋却系可以效法耶稣基督。我哋可以将耶稣基督嘅生命，将耶稣基督嘅心意，今日透过我哋嘅身体，透过我哋嘅生命，再一次去到演绎出嚟，让啲世呢个世界嘅人去到知道。近一年咧，我越嚟越发觉咧，宽恕咧系我哋信仰里边核心嘅核心。当我哋去到咁样讲嘅时候，其实我自己嘅生命咧，都是实实在在的经历。今时今日我们这个社会高举自我，高举人权的时间，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关心到自己的利益，关心到自己的权利，宽恕变得越来越难。所以来到西九，我一讲就讲约翰福音，讲最后晚餐耶稣和门徒的情况，讲他的教训，就是要大家明白，就算在出卖同埋背叛当中都要去爱，骨子里其实就系讲紧宽恕。而家我讲紧潘霍华嘅追随基督，要为整个信仰重新去到定位，要大家明白一样嘢：信仰唔系自发嘅，唔系自我中心嘅，唔系以思想嚟到代替去到顺服嘅，而系要喺主嘅面前去到听佢嘅说话，去信而顺服，过一个为着别人而活嘅生命。更加重要嘅系彼此担当。讲穿了，其实最后又是讲紧宽恕。我们西九浸信会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要成为这个地区的灯台的时候，就要在担当和宽恕这个情况里面再落多些功夫。如果这个世界不断都在讲大爱同行的时候，如果我们信仰仍然都是讲一种口号式、标语式的属灵术语，就是说啊，耶稣爱你啊，耶稣会在困难里面去到帮助你啊！我告诉你，这样我们教会的见证的力量只会越来越弱。因为我们一定要回到信仰里面核心去到讲，就是宽恕。耶稣爱我们就是一种宽恕的爱。耶稣在我们困难，在我们五逆的时候，他仍然帮助我们，就是一种宽恕的爱。当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当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生活习惯其实不同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当有弟兄姊妹做了一些事得罪了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呢？当有人无理取闹这样去到伤害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到底是要高举自己的权益，维护自己的尊严，坚持自己的习惯，还是好像耶稣基督那样，虽然不愿意学下这个父辈，但是他却是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定睛在上帝的身上，以致他能够喝多了这父辈。宽恕从来都不容易，这个功课其实非常之难学，我自己一路都学着。有翻周三祈祷会的弟兄姊妹就会很清楚知道，我每一次讲都是我用圣经的话语来检视我自己的生命。我告诉你，我都是被上帝这样管教，在宽恕的功课里面我自己都未学得好。所以在这里有少少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每当我们觉得很难去到宽恕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去到想一想。想一想耶稣基督是怎样宽恕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是怎样 接纳我哋。当我哋咁样去谂落去嘅时候，其实我哋好清楚，我哋知道我哋系要点做。虽然我哋知道走落去嘅时候其实并唔容易，尤其是喺嗰啲不断仍然持续嘅伤害之中，要去讲宽恕，其实系极其难过、极其辛苦。但系你只要望实耶稣基督为我哋所孭起嘅十字架，你就会知道呢条路其实唔系太难走落去。因为我哋知道呢条充满住泪涕嘅路径，一定系一个荣耀嘅路径。因为最苦、最辛苦嗰啲，耶稣已经孭住咗十字架，帮我哋喺前边开路行咗出去，我哋只喺后边跟住。我仲记得我争大家一个故事未讲，我亦想将呢个故事作为今日嘅总结，好要大家真系明白到乜嘢系彼此担当。乜嘢系彼此宽恕嘅意思？我以前喺牧会，我系三福队长嚟嘅，即系一个传福音嘅方法。我哋每星期咧都会去到街嗰度咧，去到做街头报道，即系喺街度咧，人哋行行下咧，我突然之间截停佢，即系冇嘅，我通常都咁样 hi 咁样，跟住截停佢，话俾佢听耶稣好爱你啊，同佢讲福音，希望咧佢能够决志信耶稣，去到翻教会。大家想想这样的做法的时候，他又能够真的决志，又能够回教会，又能够稳定成长的机会是怎样？少之又零，没有，少之又少。官方统计的数字是真的不会多过 1%。 不过我们那时候每个礼拜都会出去做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事是不是看果效的，不是纯粹看果效的嘛，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虽然看下去好似冇果效咁样，但係我哋都坚持去做。咁最后呢，我真係见到一个年轻人喎，咁就截停佢啦，咁就同佢讲耶稣啦，佢又真係肯信耶稣喎，佢又真係肯返教会喎，佢真係喺教会里面去到落地生根，去到成长喎，所以唔係零㗎，起码最少有一个果效喺度。咁我之后我梗係好开心啦，咁梗係特别去到关心佢呀，去到同佢一齐呀，同佢喺属灵嘅道路上面一齐去到行呀，一齐到读经，一齐到睇书，一齐灵修。之后呢，大约两三年之后呢，咁我有一次返教会，我之前间教会呢有早堂嘅，八点钟开始，咁我一早呢我就返咗去㗎啦。咁八点半左右呢，个传道人呢喺嗰啲 WhatsApp 群组嗰度呢就话啦，我哋而家要开紧急会议，所有青少年导师10点钟要喺教会嘅一个房集合，我哋要开会。咁我当时呢其实唔知咩事嘅，都唔为意呢会有咩事发生嘅。因为呢嗰时候呢，我喺教会里面呢，我都系天文台嚟㗎啦，即系知咩天文台呀，即系乜都知㗎啦，即系咩风吹草动呀，我全部都会知道㗎啦。所以我认为呢，个传道人都系小题大做啫。咁好啦，10点钟啦，去到间房啦，咁个气氛呢有啲局促，不过都未见紧张嘅，嗰啲导师呢都喺度倾下闲偈呀咁样。所以人到齐晒之后呢，个传道人呢就正式讲咩事。佢劈头第一句呢就话，呢位在街头报道信主的弟兄，他跟一个姊妹拍了拖，搞大了个肚。我一听到之后呢，我就是这样喊，我喊不停。我几乎呢，当时有十几人在这里，不用了问你。有十几人，是我，因为我知道一讲这个我多数都喊，所以我自己预备了。几乎我用了所有人的纸巾，是这样喊，喊了半个钟头或以上。事后因为那里那些嗰啲導師其實識我嘛，其中一個姊妹識咗我好多年，佢話從來，包括頭先好慘嗰張結婚嗰張相，佢話佢從來冇見過我咁樣喊過。我到而家我都好記得，我好記得我當時我諗緊乜嘢。我第一時間就係諗，我話我哋有禍啦，我哋全部人有禍，因為我哋得罪咗上帝。我唔認為淨係呢一位弟兄、呢一位姊妹做錯咗事，得罪咗上帝。我可以好超然咁样企喺度，系啦，佢唔啱啦，婚前性行为。我认为佢所犯后嘅错，我都有份。如果佢系主犯，我一定系共犯，因为我冇喺呢个弟兄孤独嘅时候，我去陪佢。我冇喺呢位弟兄挣扎嘅时候，再同佢讲上帝嘅说话系乜嘢。我冇喺呢位弟兄做错嘅时候，我第一时间跑回佢身边。可能你会认为我太有矫情，将这些不必要的责任去到揽上身。如果你真的这样想，你还未明 白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一种怎样宽恕的爱。因为当我们犯错，当我们忤逆，当我们违背上帝话语的时候，其实都不关耶稣基督事的。他可以坐在天上看着你，看你们怎样。但是他却是道成肉身，他是实实在在来到我们当中，他是为我们担起这些苦痛。他不是用一个简单的方法，他说哎，你们赦免你们，宽恕你们，这么简单。他是自己实实在在地去到走上一条这么痛苦的道路，走上这个十字架，为了我们每一个人去到担了这种的罪过。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当弟兄姊妹犯错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到上帝面前一起认罪。不单单是认弟兄的罪，不单单是认姊妹的罪，是认我自己的罪。只有这样去到寻求上帝的宽恕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讲到去到宽恕别人。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所有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不是比那个人特别做得好，只是做错事的方式有时候不同。所以彼此担当正正是这一种担当。彼此担当是一种宽恕的担当，是寻求上帝的宽恕，是宽恕弟兄的担当。教会其实就是这样的了，这么多千年呢，都不断在犯错里面呢去到继续去到成长。弟兄姊妹有时会得罪上帝，有时甚至我们会彼此得罪，可能你又会隔下我，我又会隔下你，伤害了大家。但是我们在一个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就是要学习去到宽恕，去到接纳弟兄姊妹。因为只有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先是圣经里面说我们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最后才能够真正得医治。因为这样才是可以将基督那种的爱，那种宽恕的爱，实实在在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去到彰显出来。最后可能我想有些家长会担心，我这样讲是不是鼓励一些年轻人做错事啊？我特别特别郑重地跟你们讲，也都是跟我自己讲，如果我们以为耶稣基督都会宽恕我们，耶稣基督都会赦免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有恃无恐地去犯罪，去到做错事，无疑我们是亲手再将耶稣重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到耶稣再回来那一天，他一定会亲自去到审判我们，去到审问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差主，多谢你，你的爱我们真的不能够用言语去到讲明。因为当我们忤逆你，当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你居然是首先来到我们当中去到宽恕我们，和我们走上一条这么难走的道路。我们作为你跟随你的群体，我们必定要学校你这种的性情。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讲多些宽恕，我们不是要讲多些宽恕，我们是要真真实实地宽恕。当有人做错事去得罪你的时候，当我们有弟兄姊妹去到有嫌隙，去到彼此得罪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宽恕。因为这种的力量是让我们跟这个世界去到分别出来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标记。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按照我们自己，我们真的不想去宽恕。因为我们讲很多权利，我们讲很多抵不抵应不应该，但是只有望着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对我们的爱就是不讲这些东西。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定睛在你的身上。当有弟兄姊妹去到得罪我，当我跟弟兄姊妹有嫌隙的时候，当我跟这个世界的人我不喜欢他们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目都放在你身上，学习怎样宽恕他们。求你这样去到帮助我们每一个，多谢听我们祈祷，奉主名求，阿门。